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紧急上元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g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党事，我是 Ian，
我是 JJ，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毕业啦，来回顾一下留学这件事。
第一件事，美国研究所毕业的感觉原来是 OK。 好，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啦，因为我们也毕业了，那今天就没有邀请到什么其他的那种专业人士
怎样
我们今天就是原班人马，然后来聊聊天，聊聊一下我们在美国留学这两年下来的一些心得。那我其实真的在学校里面待的时间大概就是1年半，就是
哦，对，
我就是几个学期，几个 quarter 啊，
6个 quarter，
15个月，对，差不多。好，然后我先问你一下好了，你觉得美国研究所这样子毕业，你自己毕业的感觉跟你当初大学学士的时候毕业的感觉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样不一样？
更茫然。
对，因为我们前面，我昨天刚好有聊到啦，我说就是不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就是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
都很茫然，
都很茫然。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茫然，研究所毕业也是茫然，可是茫然的心情完全不太一样。
那我想跟你分享我现在小我在想什么。
OK，
就是我现在小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时间点我本来就是做好了功课然后投这个研究所，就是因为看到其他学长姐都顺利留下来工作了，然后就是职位感觉也找得还算不错，就是至少可以是往我原本预期的专业方向继续走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投这个学校。结果呢，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我自己能力太差，然后就觉得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我觉得主要刚好我们遇到，应该说我们遇到，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啦。第一个是我们是传播科系，传播科系就没有像工科来讲那么的硬性要求说哦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人才或是留在美国的这个感觉，但是当然你说可不可以留在美国，我们学长姐当然有留下来很成功的，可是很多都是转到科技业去做 in-house 的
的
marketing 或者是他们的 communication 那些东西，然后他可能跟 data 什么那些东西比较相关一些。可是近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除了 AI 系列的科技厂之外，其他每个都在裁员。
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刚过还是怎么样，就真的是狂裁哎，而且是连就是中阶层的管理阶层也是裁爆哎，
对啊，
下烂。
而且我身边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刚找到工作没多久，
然后就要被裁员了。
对对，然后有些可能是 offer 被没收的，就是撤回 offer， 真的就是大家都是想说，哦，就算我毕业了，我拿到了这一份 offer， 可是我如果没有进到那间办公室，我就是
还不
是
都
还不算哦。对，然后就觉得哎就是这样。那我自己稍微好一点，就是我至少现在有一个小工作可以，也不是小工作，算是这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可以做。那当然会不会未来会想要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是往可能更高阶或是更专业性的，那当然是我还在，对，也还在追求的一个当中。那我自己对于大学哦，大学，因为我自己大学是在杭州念嘛，所以其实不管怎样都是离开家乡的那种异地游子嘛，
就是，非华人社区的那种感觉嘛。
也不是说非华人社区，就是华人啊，杭州也是华人社区。
我说这里
的，哦，这里的话，我的大学的学士会比较偏向，就是怎么讲？就是还在那个华人社会当中，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我父母也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是会来啦，只是他们不会，没有参加到我们系上的
哦。
对，因为美国学院也是有分，就是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大学的那个 应该整间学校的毕业典礼。
哦，昨天我的室友去查了一下，今年因为就是疫情结束了嘛，然后所以今年参加人数超多，总共会有40000多人，包含家长还有朋友，然后毕业生有7000多人。
那我们到底会不会上台？
我们会，可是因为这种大毕典就是全校一起参加，通常就是系院生的同学不一定会全部参加，所以我们极度有可能就是少少几只猫一起上台。
哦，
对，
是
但是不会一人上台一次。
对、啊，就是这样走一次嘛。
对
对
对
对、啊，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还是蛮期待的、啊，因为我们今天录的当下是还没有大的毕业典礼，但我们已经结束我们小的毕业典礼了。
没错。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跟大学当初的毕业的那时候，我当初大学毕业的茫然点是啊，我到底要不要来美国，还是我要找工作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毕业的茫然是我到底要继续待在美国，还是要回台湾？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天人交战的心情一直在脑中不断上。但是说实在，大家我有没有真的做出一个决定或什么，其实好像也没有，反正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是这一个茫然就一直在你心中一直不断的，
就你会有。会有一点焦虑，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 handle 的还算好。
对，就是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关关难过关关过，
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硕士跟大学，因为你大学有毕业过一次，
嗯，
这样
讲对吗？
就是你大学，因为你已经有过参加毕业典礼这种学大学的这种高等教育的毕业典礼，然后你在学的硕士，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哎，其实参加的时候就没有那么
兴奋吗？
也不是说兴奋，就很开心，但是又有一种，哎，好，时间过好快哦，尤其是这两年，就是
因为就只有短短两年，
对，可是两年，我觉得换算在我们学生时期的时候，我觉得两年好久。没懂啊，就是你小一、小二、高一、
老了啦，
高二、大一、大二，然后想说，哎，奇怪，怎么研究所一下就没了？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研究所过得有点充实。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我的差别，就是大学的毕业的感觉跟研究所毕业的感觉。因为大学毕业的感觉，我某种层面上还算蛮顺利，就是顺顺利利找到工作，然后顺顺利利申请到了学校，然后所以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障碍，你知道吗？然后可是来这边以后，研究所念完，然后又短短了两年，然后你马上就知道我接下来必须得为我的未来负责，然后我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起点起头点某种层面上是非常重要，所以那个让我觉得
很焦虑。
对，毕业的那个状态比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真的差太多。
嗯，我觉得我因为我是3月份就结束课业、嗯，然后我现在已经3月到6月，我已经离开那个学校已经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3月份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可能是真的
一样的
超级焦虑，很 depressed 的那种感觉。可是
我感觉到
那个3月结束了之后，就是你。我刚好回台湾一趟，然后回台湾度假散散心什么之类的，哎，整个心态其实调整得很过来，
嗯，
就我觉得我已经调整过那一个很焦虑很 depressed 的那一个心情阶段、嗯、所以如果哎也在美国留学，然后你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你觉得心情很糟，哎，欢迎回台湾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再回美国继续奋斗，我觉得是
加油
还不错的一个方式。对，好，那我自己觉得硕士跟大学的话，我会说硕士它我觉得更是一种感激的心情，跟大学的时候会有点
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撑过来了、嗯、然后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好棒，我很骄傲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就是我是有一个学士学位的人哦。但到了硕士是我觉得我很感激有这一份，就是
有这个历程，
有这个历程，
比起其他没有办法念硕士甚至没有办法出国的朋友们，我觉得我超感激，就是我现在有人生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个。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然后真的上台的时候，然后你拿到那一份文凭，你就想说，哇，好重啊，这是200万台币的。
然后他给我们的文凭还是先给我们假的，这是一个广告传单。
对，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毕业典礼，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我们毕业文凭是直接寄到家里，所以我们上台领的话，他就是弄一份就是宣传单，就是说哦，我们以后要 keeping touch 哦，可以追踪我们系上的，对对对对，大概是那种东西。然后，但是他拿到还是很重，就是
心情瞬间觉得哇，
200-300万
就没了哎、欸，
对，
就这样，而且还是一张传单。
那你自己觉得？这样回想下来，我们讲到钱嘛，那你觉得 你觉得这是一个浪费钱吗？就你觉得这个钱花了值不值得？
我不会觉得这是等一下，这个浪费钱，我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定义这件事情，因为学费的部分我父母是资助的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取决于他们觉不觉得
浪
费
钱。
对，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讲。
应该说像这样讲好了，就是例如说我爸妈也是有资助我一些嘛，嗯，然后我来这边我也有努力的，就是
赚钱
打工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多多少少补贴一些生活费，嗯，所以。这样算下来我自己觉得好，当然大部分的出资都还是由父母那边借钱让我来念书或什么之类的，嗯，那我自己回想一下，就是我这两年这样下来，你会觉得对不起爸妈或什么之类的吗？
这个问题很严肃耶，我是某种层面上感觉有一点点，
嗯
嗯，可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深入的问的话会很
depressed
首先第一会有点 depressed， 然后第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忧虑的人，所以如果思考的话综合下来，我也不知道如果我选择另外一间研究所或我继续工作的话会不会比较好，所以呢，这种事情就是我拒绝思考。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我有做到我应该没有对不起我爸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出国来，因为我们其实收到私讯可能会说哎，因为我是有那个Ian嘛，然后Ian老师他就说，老师请问一下，就是如果家里没有钱或什么之类，或者是家里可能不太愿意的话，会不会就是你可以怎么样跟爸妈去谈，那我自己当初的时候是我觉得我爸妈就我们家并不是说非常有钱，就是能让我出国来念书是不是说哦，随手一挥
就
有了，对，
也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需要时间去筹钱啊，想说哎，那这个钱可以怎么办？那我来美国，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多少补贴一些家里等等的。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说撒手一挥的那种豪气家庭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这两年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或者是我做过的事情，我觉得是对于我爸妈他们愿意花这个钱投资我感到感激，而且我可以很对告诉我，就是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乱花你们的钱，嗯，大概是这种感觉啦。
了解。
好，那你觉得这样下来你准备好毕业了吗？
还没啊。但是我也不想要延毕，所以就
哦，我觉得这又回到跟学士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学士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 ready 好毕业这件事情，或是学士的时候我其实 ready 好了，就是因为四年其实准备时间很长，嗯，然后那是一种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社会的心情。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学士是你会迫不及待想要出社会，想要开始真的，哦，我要找一份好的工作赚钱。可是硕士又是不太当然这个有分说你是直接毕业之后就直接念硕士，直升就是
对，
中间没有那个
直接毕业然后念硕士的话，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对，可能会觉得没差，因为我这个毕业典礼结束，我还是有一个学校要去念。可是像我自己是，虽然我毕业我知道我要出国来念书，但我中间还是 gap 了一年多，嗯哼，就是我要当兵啊，然后当完兵找个小工作做一下，然后再来美国。嗯，那这段期间当然就会有所谓的，那我要不要继续工作？我都已经进入台湾的职场了，或什么之类的。那一个现在毕业的这个感觉是 OK， 我觉得我好像 ready 好，但又还没 ready 好。没有 ready 好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你真的人生的目标。那 ready 好的是我觉得我已经 stand by 好，我要冲了，我已经确定好我的人生规划的那种东西，我想要去冲一冲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你的规划是什么？
就是我已经找好我已经确定，因为硕士他就在更专精在某一条 career path 上面嘛，所以你已经确定说好，我因为 我读硕士，我就是可能 maybe 转职，或者是我要去更好的地方高就，所以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在那边，所以我毕业我当然就是往那个地方去冲，就我已经 ready 好有一个方向要去冲了的那种感觉。
了解。
对啦，所以这就是现在临近毕业之际回想一下，
他跟我聊这个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但不是因为我原本也就是已经有一个就是自己大概知道未来的 career path 想要怎么走，但是现实就是你在投工作的时候你忽然意识到 你想象的跟你想要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没错，哎，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毕业生应该都会遇到的一个茫然啦。
我不知道，但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告诉我们。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不要气馁，然后也不要 depress。尽量去，
我觉得我们可以创一个什么互相取暖的聊天室。
等一下，我觉得讲互相取暖就会被一大堆很聪明又很厉害的人就骂爆。那不是要取暖，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放弃，然后努力去看还有什么更适合的路，或者是去思考一下还能怎么样帮自己的未来铺。
OK， 好，那就是这是关于第一件事情的部分啦。第二件事，美国毕业典礼好好玩还是好无聊？
好累。
我觉得美国毕业典礼，我觉得学校全球的毕业典礼应该都差不多，
就真的很无聊。我没有，我很紧张，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无聊。
你为什么很紧张？
我就因为美国毕业典礼就是那个小毕点，你上去是要领奖的。嗯，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很重大，
可是它是一张广告宣传单、
那個、对，然后这是题外话，但是那个意义就是那个 moment， 你就是你看到小红书啊，然后 Instagram 啊，尤其是在美国念书的人，你就会看到大家都 发那种很漂亮的影片或是干嘛，然后觉得不行我也要，然后就发现OK 我完全没有 plan。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参加完
教学，
其实大毕点其实应该也类似，只是大毕点不会有所谓的personal time，
要念名字，然后一个人上台去领啊，然后顺便再跟教授报告。
对，念名字就是小毕点才有。哎、欸，
对啊，
大毕点没有。我们学校啦，可能有些那种
每个学校不一样，大家一定要去查清楚。
可能有些学校他很仁慈，就是虽然肯定有7000多个学生参加，但他每个都让你念一下。
那我真的，
那可能会
我会先提前做。一个人呢，先不要。
OK，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来谈一下毕业典礼要注意什么吧。我自己会说毕业典礼。我们学校的形式是他所有的毕业典礼通知都是 email 来通知你，所以不会有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彩排，
对，完全没有彩排，你只能靠以往的经验。
就是我从小到大可能不知道是因为在华人社会或是
连幼稚园都彩排、欸、
对、就是、
我幼稚园有彩排，
幼稚园彩排，小学彩排，
国
中彩
排，高
中
也有
彩
排，大学也有彩
彩排，
但是就是自由参加。
对对对对，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所以就是有一个彩排你才知道说哎，在大概要怎么动线要怎么走。可是美国，我像我们就是说，我们系就是寄给我们一封 email 说要注意什么啊，然后他上面注意什么，就是例如说你可以带瓶空水瓶，因为在里面不能喝，就是那个场所的规定，他就是不能带，就是可以带包包，只是你包包他会拆开来检查，然后
只能带就是很最小的那种手提包，不然就是要透明的 bag。
对，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每间学校当然都会有一些各式。
我觉得在美国可能应该都是这样，因为就是怕恐攻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毕业典礼，我自己会说要注意的东西就是，去的时候稍微观察一下今天毕业典礼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像是因为有些学校像是拨穗好了，我们学校的拨穗是
统一自己拨，
我们系啦，我们系是统一自己拨，就是他整个典礼结束，你上完领完奖之后，他说 OK， 我们现在来拨穗吧，就是把六片拨到左
边。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教授帮我。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自己的经验都是你上台的时候，他给你文凭，然后他就帮你。拨到左边、
啊，
然后再合照一张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是我，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还以为是固定直接先拨左边然后上去，结果没有。哎、欸，我们要上台的时候，他还规定说，哎、欸，先拨。
而且我记得我大学的那个学士帽啊，它是就是这边还有可以
扣的，
扣的
对
啊，
对对对对，
然后 这个就是我很像格格在那边一直啷啷啷。
对，我们学校给的学士帽是它的那个穗是没有办法扣的地方。但我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是就是它的确也是右边，就是也是那个菱形嘛、嗯。可是因为它的那个穗很长，
嗯哼，
然后它穗不就是有是双条的吗？
嗯，
然后我就把那个双条的那个洞放在那个角那边。所以它就固定在右边，
这不很丑吗？
不会、啊，
有点难
看不出来啊。
Oh, OK，
就是它还是一个穗在那边，
oh, okay.
只是就是你有一个地，因为我没有一个扣的地方，可是它就是可以就是这样挂。
哦、
oh, ，
对，就是至少它不会一直晃来晃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种族大熔炉，
对，
各式各样的名字都有，华人的名字有。那叫
俄罗斯人的名字，
对，
然后就是
印度人的名字，
对，
就是各种名字，其实超难念。所以我这个时候觉得哇，蛮酷的，就是我们到现场，可这个也是我们到现场才知道，他就给我们一个人一个 name card， 然后你要在那 name card 上面，我觉得那个格式也蛮好玩，就是它上面会先写你的就是本身的 legal name，
哦 对， 对，
然后下面会有让你写一个 pronunciation，
对，
所以我从来就说，我要写什么
pronunciation？ 不就是罗马拼音了，你要我怎么写 pronunciation？
对，可能就是要分解，分音节说哦，怎么说？
那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你怎么做？
我就是写完以后，我先写，因为我是 Wei Chay 嘛，
对，
然后我先写 C H E Y， 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问外国人说，你觉得你会怎么念？他说，你再念一次你的名字怎么念？我说 Wei Chay， 然后说那你改成 C H A Y。然后我说好，然后我要进场前，我再问一个外国人，我说你会怎么念这个？然后说 Wei Chay， 然后他对了，可以。
对，就是，如果说你参加美国毕业典礼，然后你刚好也有这个 name card 的话，就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名字发音是好发的还是不太好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 pebble， 就是我上台前，因为会有一个专门念名字的人，然后你要把那个 name card 给他。我在给他的时候，我有跟他确认一遍，说我的名字怎么念。
嗯，就是要注意，因为那个名字念错，真的是你会觉得你都花了200万，然后最后一天你还给我念错名字，我真的是不想把这200万交给这些学校。
我上一个是那个俄罗斯的女生，
对，
他们其实把她名字念错，她有跟我讲，就
好可怜，
会有点心痛。
对，然后再来就是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全校的毕业典礼。你以前在台湾，我不确定有没有学院毕业典礼跟
我们没有学院毕业典礼，
你有没有学院毕业典礼？就是全校统一，
全校统一。可是因为我们会分时间，就比方说，传媒学院，然后就是三四个系嘛，
对，
然后一起进去，
对，
然后就统一那个时段，然后接下来传媒学院会大家一起去再游校园一圈，然后下一个可能就理工学院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分的全校毕业典礼。
OK， 可能台湾有些也是可能学院跟全校是有分，但是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在浙大的时候是也有分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全校毕业，但我没有去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
为啥？
因为我觉得那学院毕业典礼好像也没有
很正式，
没有很正式，就是没有像到美国真的 personal 的
是租场地
这样子，没有，也是有租场地，只是他的那个毕业典礼办的好像晚会。就还有表演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又是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大家会看到的那种春晚的那种类型，就是、
oh、my God， 我现在对春晚有阴影，
就是会有些春晚表演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春晚表演没有说好或不好，而是就是它不是我喜欢的 style，、然后又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但我说的这边冠冕堂皇不是说坏或是，
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对，就是看你喜不喜欢那种很。官方的，
我喜欢更官方、更正式。
可是那个官方跟正式的，我不是说就是上台领奖那种正式，他的我所谓的官方是他在上面的发言讲话，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
decent，
不是 decent， 我不用 decent， 我会讲非常 government。
哦、oh, ，OK， 但
是
你是说你们大学学院吗？
对，大学的学院。那当然，大学本身、oh. 全校的也是有一些 government 的含义在， oh. 可是。这个 government 并不是讲说什么很红专或什么之类，不是，而是指说就是很中国政府嘛，就是我只能这样讲，
oh,
就是他、okay.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不明白、
就是很官方，很官方。那我自己没有想要参加，
太多长官致辞，
对，太哦对，类似像这样，太多长官致辞，然后就我不确定我们学院会不会有这个握个手的环节，但我知道我们大的毕业典礼是也是一样会上台，然后也是会念你的名字，只是他念的名字是一连串的念，就是例如说好，你知道李伟杰、陈毅，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他就是这一排上来的学生，他会一次念一排，
嗯，
但你都还是有照片或者什么之类的，
okay.
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没。 我自己知道说 OK， 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 OK 的，够的，就没有那么单一的那种感觉，但是也还 OK。
还是因为你知道你会念研究所，所以你就没有很 care 大学的毕业典礼。
没有没有没有，我 care 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还是拍很多毕业照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毕业典礼还有一个层面是因为家人没有来吧。
哦。
对，就家人没有来，你就觉得
感受会差很多。
给朋友看嘛，我朋友，但因为其实因为疫情，所以大家的家长都没来，
哦 okay、
所以其实也还好。对，只是就是因为你上去，然后大家喊到你名字，你也。下面又没有你的，
又没有欢呼加油团。
他整个疫情，他就是没有观众啊！你要对谁挥手啊？你只能对你旁边，因为戏上大家不都在台上吗？你能说哎、欸，我毕业了，
好尴尬，
超准欸，
啊、好尴尬。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没有像现在这一次的那种感
觉，
对，因为小的毕业典礼就我们还是有朋友，就是朋友可以到场，然后台下，因为我们是一个上去嘛，所以台下其实也是你以前的
同学
然后朋友，所以大家下面帮你欢呼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
比较有感觉，
对，比较有感觉，你就是可以真的对台下挥手，哈哈。
而且就是有人帮我欢呼啊，然后会有人送我花，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好感动。
对，大概是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全校跟
对
全校跟学院上面的一些差别，然后再来就是硕士袍怎么穿，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在戴，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学士帽戴起来真的很丑，尤其是
学士帽吗？
对，学士帽，就是那个帽子戴起来，就是我觉得男生有点尴尬，因为男生
头发
不是。就是你如果说真的超级短，那个有戴跟没戴没差。那如果你是有一点像我现在可能这种长度的，你那戴起来就是整个，就是头发还会变这样，像章鱼脚那样翘起来。就是你要戴起来，然后
它压住，
对，它压住，然后整个旁边就是鼓起来。然后想说，这种我看到照片我也、就是、
不想发了，
也不是不想发，而是就想说就不好看。
嗯。
然后我觉得我花200万来这边念书，然后我最后
得到必须得好看。
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去，然后有时候就看到说，哇靠，你们这群女生也太厉害了吧，
就是
他们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查那个
硕
士
帽
怎么
戴，
大家他们每个人在那边这样子夹，然后头发刘海什么那些整个弄得超整齐耶、欸、
不然你会很像河童，
你们好厉害哦。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说好厉害哦！我说，哎、欸，那帮我弄一下。
哎、欸，不是，我觉得美国硕士，应该说美国毕业典礼好玩的地方，就是某种层面上大家的民族性意味很重。我们不是有看到他们那个硕士帽上面，就是那个平板那里，他们会 dressing 的很夸张。
对，他们在上面贴一些钻啊，或者是不一定是钻，就是有些人会去装饰、啊。
花，就 Mexico 就是你就知道一堆花，橘橘黄红红黄黄这样子。
花橘橘是什么？
橘色、红色、黄色啊，
哦、
就各种花这样子啊，一整朵，就很像那个。
对，就是墨西哥的颜色。
你去看那个 Coco 你就知道。
对，然后对他们呢也会装饰一些花纹，然后或者是像太平洋岛民、oh, 很多就是
Hawaii people，
Hawaiian 又不是、啊、Pacific Islander 的那种、oh. 他们的那种图文啊，
我没看到。哎、欸，
就是应该说像我们那时候去参加我们一个朋友的那个致辞的，他们不是的那个服装风格都很 Hawaiian。
就是他们还会自己在挂在这边、
就是、
对，
他们在整个服装上面会展现出自己的民族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但是大家就是真的把那个东西装饰得
很
厉害，很
浮夸，
真的很浮夸。我们有看到一个
满清格格，
满清格格
挂一个那个对满族的，这边先挂一个披肩，然后就是那种花纹，就是你在还珠格格里面看到那样一片这样子，然后那个头是真的直接变成。就是格格头，只是它是板板，不是这样散开的。
对，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大家争奇斗艳、欸、
真的真的，我觉得太浮夸了。
对，然后硕士袍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我觉得唯一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帽子，我觉得那帽子很重要，怎么样戴好看、啊？
对，就是你们去研究一下，看可以用什么发夹夹，男生也是。
对，然后这就是关于，sorry。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你觉得它到底是好玩还是不好玩？
你说毕业典礼吗？
对，
我觉得称不上好玩跟不好玩，就参加毕业典礼有什么好玩的？
应该说你觉得它无聊吗？
有一点点。
我觉得好像毕业典礼都蛮无聊的。
对，主要是因为你还要就是等其他博士啊，
欸、
然后学士啊。
我自己觉得我人生当中觉得最有感触的毕业典礼是高中的毕业典礼、欸，
我没什么太大感触 ，sorry。
不是不是，因为高中的毕业典礼就是大家自己弄啊。
啊？什么叫大家自己弄？
就是我们学校啦，我以前高中，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我们
学生自己主办，
类似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们学校的方式是，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定会有一批学测生跟一批指考生，
嗯、
啊，学测生上的人。全部都去弄毕业典礼，真的是全部都去弄毕业典礼、
哦，
就是我们的那个场景布置啊、道具啊，就全部都，我们会有毕业的主题嘛？我们那一年是什么？小王子还是什么？
我们是学生会啊，学生会只有高二可以参加，所以就是高二帮高三的处理。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学测生他们大家学测上了就不会去学校啊，
对对对，
然后学校为了要你的出勤率，就说来大家来弄毕业典礼，我们就会有一个毕业
学校好像也是蛮聪明。我们也有毕委会啦，但主要是高二的学生会在帮我们处理。
嗯，所以我那时候应该说，我这样回想下来，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高中的毕业典礼，因为我们那高中毕业典礼，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毕业会主席还特别弄了一个背板。
那你们有那个吗？毕业舞会？
我没有毕业舞会，可是毕业舞会有点像是就是请那种艺人来唱歌或什么之类，就不是像美国这种毕业舞会，就是你大家 dress very formal，、然后去
跳舞
之类的。然后还要代班或不代班那种感觉，就没查大家去看演唱会，就我们高中是这样。好，所以我自己这样回想下来，我觉得美国毕业典礼，大学啦，大学的毕业典礼没有我想象中的有趣，但是就是蛮酷的一个经验，就参加过一次就好，我没有要再读博士或什么之类
的。不是，我看到那个博士的衣服真的好心动哦，但现在没钱，然后也没有实力，
对，
等之后再说吧。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美国毕业典礼上面的一些注意的东西啦。第三件事，如果重来一次，我会
不跟印度人交往。
什么？再跟做事有什么关系？
直接开头没有啊，但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我应该会在还没有入学前就开始找工作。
我不要想说你那没有跟印度人交往，你要不要先把那讲一讲？
没有，就反正就是来这边，然后认识了一个印度人，然后跟他交往，然后因为就是印度文化的关系，他就一直强迫我要立马结婚，然后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分手。毕业前一刻。
那你会很在意说他有没有来参加毕业典礼吗？
其实会诶。
怎么说？
就是你看到朋友的男朋友都有来参加，然后你忽然就是交往了快两年的人，然后就就不来参加，对，
分手也是可以来啊。
没有，就算了，分了就分了，就没差了。
OK， 好啦，回到正题，就是你觉得你会准备好工作履历？是
履历，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准备，可是来了以后，我被教育了一个震撼弹，就是说我之前准备的履历是不够的。是不够精准、不够精确的，因为你要来这边了解这边的环境，他们每一个分工都分得很细、然后需要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每间公司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定制好几个版本的履历、所以这一块是我来这里就是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啊。然后而且要怎么讲呢，就是在来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准备，可是实际上就是
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准备的不够好。
我自己的话，我会说，我觉得准备好工作履历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找工作。
哦，对对 对, 对, 对，
入学前
就应该要开始找工作。
但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是硕士的关系，就是我们要面向就是我硕士毕业，因为真的一年半很快，然后美国的那个processing 的速度真的是
很慢，
然后跟机会很渺茫。所谓机会渺茫，是因为他可能一开这个 position， 然后可能过一个礼拜就有三四百人申请，然后那个 HR 动作又慢，然后 HR 又会搞事，然后就是各种东西这样下来，就想说怎么那么麻烦。然后整个这样下来，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大家。来美国前就开始找你喜欢的工作。
对，
所谓喜欢工作是因为当然我没有说一定要那么急迫说你一定要马上找到工作，但就像刚才 JJ 讲的，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原来他的 requirement 长这样，
对，
我可以因地制宜，我可以客制化我的履历来去符合我想要的这个工作。那你在 这个暑假，因为暑假你入学前是最闲的时候，真的是
最闲的时候，不应该玩，我很后悔。
没有，你还是可以边玩边整理履历，你还是可以去小琉球潜个水，然后潜水完起来打开电脑看一下履历，这也 OK， 就是他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那不会准备好，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
没有啊，很多人就是直接来。
没有，我跟你讲，我会觉得说，你与其一直在做准备履历，你不如先看有什么职缺你喜欢的，然后你看你还缺什么技能，你需要补足什么技能，这样会更
是啊是
更好一点。
对，但是你也可以开始投一投，就是
先投投看啊，先尝受一下被拒绝的滋味。
对，就是我可能重来一次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在暑假开始投工作，就是要投出去，履历没有准备好的一天。
哦，我也觉得履历是没有准备好一天，因为你的技能是不断在增加，然后你想要申请的岗位需要的东西也都是一直在变化，
对，就会一直客制化。每天都在改履历，好累哦，
大家听到就不想来了。
对，然后再来，欸，如果你再重来一次，你还是会选择这间学校吗？
我觉得会，因为这是我的命运了。嗯，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我觉得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会选择这间学校吗？会。
为什么？
因为他是，就我这样体验下来，我知道说我在这边发生的事情，就像我刚前面有讲到说，我觉得，欸，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爸妈，然后在就是我参与到了很多事情，或者是我做了很多事情，这个是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会不会再来一次这间学校？我觉得会，会不会再选择来美国？我觉得会。
嗯，来美国是一定会，然后选择这间学校。我觉得我对这间学校或这个科系就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怎么说？
就是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很融入这里，我自己的感觉啊。嗯，然后
你所谓的融入是指说融入美国社会吗？
没有，就是融入学校
哦，
这个全系。
可我觉得是因为硕士的关系耶。
我对啦，某种层面上是这样。可是如果我再重来一次的话，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在还没有开学前，我就会像 Alice 啊或其他一些同学啊，就是开始跟教授打很好的关系啊，然后去至少先拿到学校的一些工作或什么那类的。
嗯，懂你意思。OK， 好，然后再来，你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就我们刚才有讲说会的。就是来美国念书什么，还是你会想要真的，欸，我觉得我还是继续在台湾工作。
不会，我一定会还是要来。嗯，
okay.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难得有这个机会，而且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不得不来。
嗯哼，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会很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确认好我到底要什么东西。
哦，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系有一个小
bug，
小 bug 吗？就是它也它好的地方在这，不好的地方也在这。嗯，好的地方在于说，我们系它面向八个专业项目，就是你有分录音、剪辑影片，
嗯，
或者是数位行销、UX design， 然后等等等等等，它有好多个东西。
对，
那这好多个东西，你当然美其名就是我可以往很多方向发展。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个东西好像没有到真的那么专业，
嗯，
可是这个那么专业并不是说这间学校不能带给你，而是因为它的选择太多，所以你如果来才在
开始思考你
说我
要
哪一个的时候会变得很可惜。
嗯，
然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因为哇我有好多选择，我不知道找哪一个，我可以投这个啊，我也可以投 B 啊，投 C 啊，投 A 类，投 B 类，投 C 类，可是当你投那么多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累。
对，然后而且你会越来越不确定，尤其是这里的分工专业又这么的详细的情况下，你会越来越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才能走到我可能想要的那种管理阶层或是
对
更高的职位。
我会说如果来美国的话，你一定要确认好你的就业方向，你已经确定说哦，我要读的是Digital Marketing， 我要读的是 Engineering，嗯，Engineering 还很细哦，你要前端后端还是等等的，
啊，而且这都只是表层面的，这些东西你还要就是思考你想要什么样的产业，那个你都是要先提前准备好。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都是硕士，如果你只是本科的话没关系，玩吧， Play hard work hard 嘛，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啦。但是硕士的话，因为你就是真的已经ready to 那个社会环境了，
嗯，
你一定要先想好你的就业方向再来美国，或者是当然说你没想好可不可以来，还是可以来啊，你可以在这边找自己嘛， 只是就会花费比较多时间，而且我就会
有点浪费钱。
也不是说浪费钱，而是你中间会经历过一段你怀疑自我或者是你很 depressed 的那一种心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就业目标方向的人，然后你来美国，我会说诶，那他的机会有没有？有。然后是真的努力去冲看可能可以达成，当然还有命运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例如说诶，公司害了你啊，对 lucky 的层面他害了你，可是你不是，你是国际生，你不是美国人，诶我直接 fire。
对，因为他们一定肯定是先淘汰外国人的。
对，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是可以抽签啊，帮你抽啊，抽到 fire，
那他不就要马上找下家？
他
如果抽到了的话，
抽到的话找下家不一定哦，他中间会有一个那个。
哦，如果他直接 fire 的话，那等于说前公司也不愿意帮他处理，把抽到的转给下家，太狠了吧？
对啊，我没有你的意思啊，就是你这样，我还要多花 sponsor 的钱，我才不要嘞。我帮你抽，但是你抽到了，哎，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有些公司是这样，而且很多科技公司也都开始不 sponsor 了。
对，几乎大厂的都不 sponsor，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那通常都是大概40岁以上的人才有机会。
所以我会说，现在目前啦，我们现在2024年，他美国的职场对于国际生说实在还是没有到很友好。
嗯，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担心的一个层面，
对，就是大环境的。
我会说，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努力去冲冲看。那你有目标的时候，你才有地方去冲。
然后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很多学长姐前辈们，他们都是投了至少1000份工作才找到，而且他们不是不优秀的人，他们是优秀的人，但他们都还投了1000份。所以如果你只投了200-300份，你就想放弃的话，不要，请好好努力。
对，那当然你说诶，回台湾是不是一个选择？当然是啊，而且我觉得回台湾也没有不好。嗯，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逛那个网络上面的一些留言，大家会说什么哦，回台湾怎么逃回台湾，或者是当然讲逃回台湾也没有不好，或者是就是你怎么放弃了，或者是啊你怎么怎样，就是感觉回台湾好像是一个逊咖做的事情。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这个留言的氛围很不正确。
我觉得，应该说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我看太多，就是，也许大家出发点是好的，就不管是公开的留言，还是私底下你跟你觉得是朋友或不是朋友的人聊天，我觉得不管怎样，我是期许自己想大家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都是好的。
嗯，
但是选择跟不选择，你不是靠那些留言或那些资讯去撑着，你还是必须得思考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撑不下去，你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你会把自己的身体搞坏掉，那你逃回台湾谁敢怪你？
对啊，
命比较重要吧。
对啊，我有回台湾，我还到时候还是可以赚钱啊。你在美国，
啊，
你全赚得多，你也花得多啊。
对啊，你也花得多啊。
对啊，而且你在美国，你还可能就是你虽然抽到工作签证，但你在美国就还是
要担忧的事情，绝对比在台湾多更多更多。
对，所以我不会说回台湾不好，回台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人生有追求，或者是你追求的方向不一样，那就是选择好你要的道路，继续往下冲。
我会觉得回台湾是微舒适，我不敢说是完全的舒适圈、但是至少就是你熟悉的环境，你知道的文化背景，然后你也可以更快的获得资讯。可是在这里就是你人生地不熟，你可以获得的资讯同样的也都是在这里打拼的外国人，然后每个国家的规定又跟美国政府不一样，所以那个准备起来的流程还有你必须得面对的困难是比台湾。
我觉得最麻烦就是他有一个身份问题，就是挡在那里。
对，
所以就是大家加油，
加油！大家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们想好的决定。
OK， 好，这就是关于如果重来一次我们会做的事情啦。第四件事，我是硕士，我很棒，因为我做了这些事。OK， 好，这个是给我们自己大家鼓励一下，自我鼓励。我觉得自我鼓励在美国留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因为我们系是一个 leadership program， 所以他就是希望你成为美国媒体圈的领导人。好，可是身为领导人，你要具备一些东西，就是你要不怀疑自己的勇气，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他是这样讲的吗？
不是，
是
我自己的。
OK， 但我也是这么讲，因为我那个我很感谢我自己有这些足够的勇气，然后让自己继续努力留在这，然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可是领导人的确，我觉得很多领导人，就是你是创业的，或者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怀疑。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堂课，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叫做 gaslighting。那个主题叫 gaslighting， 就是煤气灯效应，你很容易 gaslight 自己。那台湾可能 gaslight 有时候会讲情勒或什么之类，但是 gaslight 又有点像是真的就是你看到别人比较好的，或者是别人对你说的话会对你自己造成怀疑
影响或自我怀疑。
那这一个东西是其实是我们不管从来美国前到现在，就算毕业了，我们其实 always 都是在 gaslighting 自己的一些相信自己可能没办法达到这件事。但我觉得我是硕士我很棒，是因为我很感谢自己那时候第一堂课。
不要哭，
我没有要哭。我是想说我很感谢我第一堂课，第一就是上了那一门课之后，我发现诶，我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是能够让就是你找到自己所相信的 value。 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有跟 Vivian 谈到的，他就说他找到自己嘛，然后跟你找到你的 value 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诶 value， 其实你自己所相信的 value 是什么，是一件贯穿你人生的事情。不管在你找工作上面，或者是你的人生哲学上面，你有一个 value， 你就是知道诶，每当做决定的时候，我的 value 是什么，我能够去下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在硕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一个诶还不错的 value， 就我可能想相信我的 value 是什么，然后我能够继续去执行它，让我在不管是求职的道路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上面，我能够遵循我的这个 value 而去做出决定，然后我不会怀疑自己，因为这是我的 value。 那我的 value 跟你的 value 不一样没关系啊，但是我相信这一个，就我很有底气的可以去讲说我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要去做这些事。哇，好棒的演讲。没有，我们这一趴就是要自我鼓励。
OK， 好，我鼓励你。我相信你相信的 value。
好，那你自己呢？
我现在还是有点茫然的状态，是因为当他们在讲那些 value 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还没有来读硕士前，我就很坚信了一些 value， 然后那是我一直都遵守的 value。
嗯哼，
就我自己一直对我自己的期许，或者是我怎么样看待人际关系，或我怎么样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我都是有我自己的底线，或你可以说 principle。
嗯哼，
然后这些原则都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来这里以后，他要我就是好像有种让我要用这些原则，然后去宣导给大家，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害羞，我没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就得到了很多碰撞，我不会说是坏或是好，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我对我自己的那个 principle 还是一直在遵守，但是我对我未来的道路，然后还有现实层面的一些，就比方说你遇到的一些现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东西，会有一种就是不知所措。对，但是我还是就可能那个 value 的部分多加了很多条。
好，那如果就是回到我们这一 part 的主题，你会感谢自己什么？
就是没有放弃自己吧。
如果说具体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回想你整个硕士的这两年，你觉得我做了什么东西是我很值得，就是很会想告诉自己人说一声说你很棒，你很赞，赞赞赞，
现在暂时想不到怎么办，感觉
想一个
糟，
想一个，我可以分我
不然你先分享。
我的话，我会很感谢我自己做了这个节目。
OK，
类似像这样，就是我可以找到说，例如说像这个节目，我们邀请了很多我们可能甚至原本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方向很了解，或者是我想要，就是因为说在做这个节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初在拜拜嘛，然后就说，如果我上了学校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帮助大家，我要回馈给社会，或什么之类的。
Okay.
那这个节目其实我的出发点就是，找一些各个科系，虽然你可能大家现在看到都还是找一些传媒相关，因为我本身就是认识，但是我们之后可能
会邀请更多
不同产业，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产业，像例如说牙医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底下留言，
那种什么律师啊，或什么之类的，都希望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拓宽我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跟像我们之前采访了一名律师嘛，
对，
然后跟一名律师打好关系之后，有机会移民的话，又有一个帮手，
也不是说帮手，但至少就是你通过节目，你认识这个人，然后。其实某种层面上要上节目也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的信任，
对，就是可能虽然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科系的朋友，可是不一定每一个科系的人都愿
意
上节目来分享，
对对对，
或是愿意露脸，对啊，那我自己我蛮感谢，就是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说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这一档 podcast， 然后来去跟大家分享说各个行业或者是各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来美国留学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很感谢我做了这个东西。
我好像没有这样子思考过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从以前，可能从大学到现在，我的想法就只是我很感谢我自己努力做了，就是我觉得我在努力做的事情，即使可能结果不是跟我想象一样，但我还是很感谢我自己努力做了这些事情。可是我来这边以后，我还是感谢我自己就是努力做了某一些事情，但我某种层面上我没有感谢更多我自己，我反而是感谢更多，就是说我认识了什么朋友，然后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人生观，我反而更多的是感谢其他人。
那如果说我现在硬要你选一个，就是你可以是可能课程上面你做的事，或者是整个硕士任何你可能遇到的打工，你遇到的工作机会啊等等，你自己做了哪些决定你觉得我很棒，一定要讲一个，
一定要讲一个。
对，
那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太多可以讲，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整个下来的打工经历你也知道，就是很坎坷。
可是这些坎坷的过程，有没有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主动离职吧。
可以啊，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点负面的，因为我当下思考了很久，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放弃的人。
对。
然后所以当下我觉得那个离职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一种我是不是因为就草莓族啊，然后这样就放弃啊。可是我后来思考了很久，就觉得有时候这件事情不一定叫做放弃，就只是你不和我。
这个很好，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每做一个决定它有不好的一层面跟好的一层面。那如果我现在好，就像你刚才讲这个，你觉得自己离职，那你要怎么样让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来试着把它包装，就是我很棒，因为我离职，我做了离职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很棒。你要怎么样把这句话完成？
我没有办法，我跟你讲，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包装完成。但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离职，因为它就是不合适，然后对我的未来真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选择了离职。但是你离职的那一个当下，就是你后续面对的问题是，比方说你这个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放进履历里面。那如果你放进履历里面的话，大家会问你说，那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没有就是 results，然后没有一个就是好的take away 或什么那样的。我就会思考，就是说，那怎么办？我好像不小心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就会开始各种自我怀疑，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包装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很多时候你那面对的选择，不要去想未来是好或是坏，可是如果你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再接受或承受，或是你觉得这就是不对的，那你做了这个选择你也不要太就是后悔，就是未来发生的
事情，反正
事情
发生就是发生。
对，
如果说我是你的话，然后我套用在今天我们这个，反正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要感谢自己。
Okay.
我可能会帮你做的包装就是我很感谢我自己勇于做出这个决定，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我也很感谢我自己说、
我觉得你高我训练得很好、欸、我最近很认真在跟他学习这个高我
就是我很建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其实我觉得大家出来留学一定都会有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增加 confidence， 你要怎么样自己有自信，然后你要感谢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是值得感谢的，但有些不是啦就是那种很负面，例如说杀人放火那种，当然不是，
那种绝对不行，母汤哦各位。
我是说在怀疑自我阶段，你可能在人生道路上面的抉择，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有它的意义，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是怀疑自我，而是坚定自己，是来美国留学的一个必经道路。我觉得
你包装的那个很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小感动，但是我在想我如果可以回答的话，就是我很感谢我自己还活着，然后还很努力的在生活着。我觉得光是这样我就很满足了，我只要还很努力的在生活着，我就很感谢我自己。
OK， 好，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回想一下，就是你自己，就这个其实不限于硕士啦，就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做了哪些事情是你觉得我很感谢我自己做的这个东西。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TV 或者是 VJLEJJ
WEIJLEEJJ，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当然你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的内容，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拜
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